大家早。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从八节念到十六节，就是最后。我们同声念好吗？同声来。好，来，操练身体益处繁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就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因为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在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早晨，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天父，求你的圣灵来保守，来清洁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一个忍耐的心，一个放松的态度，晓得你会恩待我们。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心里的烦恼都交在你的座前，因为你曾经经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你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为蒙怜悯得安慰，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真实的，我打开。今天的题目就是真实的教导。这个教导很有意思啊。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一贯的信息，要教导。就像我们中国人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非常注重。我想这个根源，假如有根源的话，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在圣经里对教导非常非常看重，因为我们的成长若是没有教导，就没有方向，也没有内容，就会随着这个 internet 这个网络上随便怎么讲，就会跟着人家走。所以教导很重要。我在大学教了30年书，我就想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跟你们一起来分享。有几个教授，不同的专业，电脑专业、机械专业、电机专业、自动控制，也许还有数学专业、物理专业，很大一个集团，他们要写一个很大的 grant， 要几百万美金。到美国国防部去申请一个很大的 grant， 因为这个 grant 的目的是要研究一种更轻型的飞机。这个飞机不但轻型，而且在整个这个飞行过程中要能够完全自动控制，甚至在地面上就可以控制这个飞机。所以它需要不但是材料， 他需要控制，他需要数学的理论要对，然后他还需要电脑，这个 software 的要非常严谨，这样的话，这飞机将来飞上天空，即使没有人飞，地上也可以操控，在民航上也是更好，这个飞机又轻型又省油，万一出问题的话，地上立刻操控，你看多好，想多好。所以他们就拿了一个很大批 grant， 几百万的 grant， 他们就花了几年时间来研究，研究，
最后这个做了一个出行的飞机，就照他们的研究计划设计了一个飞机，那天就是要从美国飞到欧洲去试飞一次。那试飞那天把那飞机放在那里，哇，大家来参观，哇，一大堆人来参观，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时间坐这么好一个飞机，现在要飞了，大家来啊，大家就拼命鼓掌鼓掌，最后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那个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就说啊，对不起，今天我有事，我不能上飞机，他就走了。大概有七八个教授啊，都是这个主要的负责机械、电机、电脑什么，大家都数学啊什么，大家都在那里。到时候飞机要飞了，要上飞机了，那个计划主持人先说，我今天对不起，哎呀，实在是很抱歉，这个这么慎重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因为有事不能来，所以我今天就不能上飞机。那第二个教授也是，哎呀，真是今天也是真不凑巧，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这个飞机一个一个都不能上，这飞机没人上，最后那个教授他拿起麦克风说，哎呀，这飞机坐得太好，蹦蹦蹦就跑上飞机去了，就上飞机。他一上飞机啊，这些记者就跟他上去啊，记者就问他说，这些人都不敢上飞机啊，显然是不敢嘛，那你为什么敢？他说很容易，他说这飞机的软体是我的学生设计的，我的学生设计的软体通常不会，飞机不会起飞的。我想在学校待了很久啊，我们做的很多研究都是那个不能起飞的飞机，我们还教了很多东西，等到日常生活的时候都会碰到很多难处的。我就希望最后那个教授上飞机，他是说我对我的学生有信心，他们设计的飞机一定可以起飞，我就上来。我想今天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说，不要叫人小看你的眼睛，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他很肯定的，他说这些东西，这些我教导你的，你要教导他们，而不是说我教导你的，你只能教导他，可是你自己不能，你坐的飞机不能上，他不是这意思。所以我们从这段里，你从第八节开始看的话，其实第八到第十我上次已经分享过，但是因为这段经文上下是连贯的，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第八节开始，因为他第十一节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他这些事就是指前面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就合适。他说哪些事呢？在我们教导人，他说这些事就是敬虔，就是指敬虔，就是指前面分别真道和敬虔。敬虔的意思我们上次分享过，就是美善，就是一个上帝美善的个性，那是我们羡慕的。所以教导最基本的是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价值的取向。我最近跟一些在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跟一位慕道朋友谈，就是说他说哎呀，他说你讲的这个福音我实在很羡慕，我也要，可是我不晓得怎么信。那我就跟他解释一下，你看他讲了一个钟头，最后他的结论是他说啊，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把握我可以做得好，他等有一天我可以做好的时候我再来信，等有一天我可以，我说假若你靠你自己能够做好的话，你就不需要信， 信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需要靠上帝，而且相信上帝是给能力，上帝是好意，帮助我们到那美善的地步。他说我跟他说，我说你怎么想？哎，他说这样的话，叫我先生来，你先讲给他，让他先信。很有意思。我想我们信主有很多难处，最基本上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和对人的看法决定我们的学习。所以第一个，价值决定品格的操练。我们决定什么好，我们才会操练自己。假如我们决定游泳，我这两天在电视上看见这个 NBA 打这个他们叫的 playoff， 不要叫什么啊，季后赛。我就看着那些年轻的球员呢、啊，他真是奋不顾身，就去抢那个球，去投球。有时候甚至前天有一个人鼻子就被打断，当场被打断。打断以后跑进去以后，他不肯医治，他当场又回来，鼻子断了继续打。当然这个很简单，因为他打一场球，他一年拿几百万美金，鼻子断才得打。可是你从这小例子看见，他觉得打球重要，他鼻子断他也不在乎。价值决定我们操练什么。我想我们人对人的看法决定我们人际的关系。我常常在人际关系碰到挫折的时候，我自己会心里有这个声音，哎呀，这些人都是罪人，这些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自私的，你不要去理他们。这个从小环境给我们的声音就会在里面出来。在男女交往之后，受过失恋的创伤的时候，就会说天下男人都是一般黑，对我们没有好意。那男的会对女的有，天下女人都是一样，怎么怎么，这些都是我们从小的环境给我们的一些声音。你的儿女，你今天的儿女在学校每天上学，除了学数学、英文、science、SAT 什么，我想学校不学 SAT， 就这些科目以外，他50-60%时间都是听到这些社会给他声音。这些声音在他里面变成他的价值观念。所以当我们信主也同样，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人际关系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从来对人的那个不好的看法，负面的看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声音都回来。当这些声音回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原因，给我们一个 platform， 给我们一个立场，让我们可以做对人不好的事情，让我可以对他凶，让我可以对他讲话不客气。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教导的时候。愿当你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愿上帝的话说，操练敬虔是有益处的。它不但是有今生有益处，来生还有。敬虔的意思就是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把神的形象放在他里面，有没有？有，这是创世纪，对吧？创世纪一章二章，他当泥土造亚当的时候，他在中间吹了口气，他说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当我们碰到人际关系挫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他虽然如此行为不好，但是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不需要对他报复，我需要面对我自己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环境。因为当我报复的时候，是神的话会提醒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吧？他说宁愿让步，听凭主怒。这摩西在旷野一生的见证就是这样，他不但是埃及人对他不好，他自己的老百姓，他的同胞对他也不好。好几次上帝都是要灭绝这百姓的时候，摩西伏在上帝面前替百姓祈求说，耶和华神啊， 求你再给他们一个机会。若是你现在就灭绝他，当那些外邦人说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竟然在旷野毁灭他，你的名也受损害。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想，摩西看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他不好的那一面，他看到上帝的选民，就像你看你的儿女一样，他再不好，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你就会从那里去爱他。当我们人际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求主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对上对神的认识决定我们信心的对象在哪里。当我们正在找事的时候，找不到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没有让我们一天日子过不去。我们的明天放操在上帝手里，我们今天可以靠他而活。英文有一句话说 Yesterday is past， 昨天是 past， Tomorrow is future， Tomorrow 就是明天，是 future 还没有来，但是 Today is present， present 英文 present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在，还有一个是礼物。 Today is a present， is a present from God， 今天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怎么样用今天是我给上帝的礼物。帮助我们活在神的应许里，天上的空中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难道他不照顾我们吗？当这样话进来的时候，帮助我们信心起来。我最近在北美华神送我一个光碟片，是他们去年在加州南加州开了一个家庭婚姻的讲座，一共三天。那中间黄维仁博士讲了一段，他讲了很长的一段，中间有一个见证他打动我。他说他去年还是前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因为他现在中国非常欢迎所有家庭辅导的人公开进去，甚至在电视台上讲怎么样家庭辅导，怎么样婚姻人际关系。他说他也晓得在电视台上讲到上帝讲到神的名的话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他也说也不是觉得不能讲，还很有意思，因为他的目的是讲婚姻家庭，偶尔提到上帝他们也让他过关。他说有一次他去的时候，那个中央电视台是全国的，对吧？中央电视台是全国的，那主持人就跟他说，今天我们有对夫妇正在闹离婚，很年轻，三十岁不到，你可不可以当场辅导他们一下。哎呀，他想这个机会来了，挑战也来了，你想要当场怎么辅导，这么多人面前怎么辅导。我就看，我就听他怎么讲，他就讲那个见证。他说这节目大概只有一个钟头，然后最后半个钟头就是把这两队人上来，他先前他跟他访问他，他讲了一些怎么样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把这对这两人一上来就吵起来，吵了一半，这个太太就说，她说我很后悔今天来，她说把我们家丑都外扬还不算，让我当场丢人，本来就站起来就要跑。后来这王文博士也没有，他就很有技巧，他就一直肯定这个太太的受伤，他一直跟她说，他说你觉得是今天很受委屈是不是？她说是。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去这么多年已经精疲力尽了，对今天来上节目还抱了一丝希望。他说就是啊，他说我就希望你能够帮我忙啊。他觉得哇，这担子越来越重，然后他就回过头就，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好，那太太就算，然后他就转了跟那个先生讲话，他说你虽然很少讲话，说我看你是不是很后悔今天来。他说当然早知如此，今天就不该来啊。然后他问他说，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英文说是 helpless， 是完全无能为力。他说就是啊，他说你看看这样的人怎么跟他住在一起，这么不可理喻。他说在家里的话我还可以讲一些话，但是公众面前什么不能说。这两个人都很委屈，他就讲了。好， 然后他就问这个太太，他说你觉得前面是不是需要一点指引？他说是。好，那主持人说，他说我们现在就十分钟嘛，前面搞了20分钟。他说黄博士，你可不可以给他们每个人3个解决方案？哇，我不晓得中国几亿人在看这个节目，他要当场给方案，我就在听啊，我也想赶快找到一个方案。他说啊，他说我临床教这个婚姻人际关系这么多年，他说我有许多许多方案，但是他说我觉得跟我自己经验综合，他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方案，说方案我可以会后跟他们二位再把方案讲一讲，他说最基本的是一个人的价值，他说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什么方案都没用。哇，这一讲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讲。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做一个5分钟的练习，他做个练习，他就跟先生太太讲说，你每一个人拿出笔来自己写我有什么价值。因为他前面的对话里他跟太太讲，他说你每次跟你先生打交道，你都觉得他是像个木头一样，他说木头其实是已经是好事，他说你觉得在那个木头后面，他对你是其实是不关心，觉得你根本不可爱也没有价值，对不对？他说对呀，就是这样。他说其实我也不靠他，但是两个人活在一起，他觉得我既然没有价值，为什么要娶我？然后他转过来跟先生讲，他说你觉得你跟他讲话也讲不通，其实他对你一点都没有尊敬，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嘛。可是他，所以他们两个都觉得在对方眼中自己没有价值。然后他就转过来跟这两个人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价值？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拿出个笔写出你自觉得你的价值。那男人很容易拿出，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现在在某某机关任高。他说这个不是价值。他说这为什么不是价值？他说这些事情有一天你的职位不在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不在，对不对？他说对。他说我说的是跟你的价值是每一个人都有，跟时间不一样，不需要因时间环境改变而有改变，这叫价值。我就讲很好，我再重复一遍，什么叫价值？价值是不因环境，不因职位改变而改变，那个叫价值。假如你先生娶你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早晚有一天那个漂亮没有的话就没有价值，你嫁给他是因为他职位高，他早晚一天下台的时候他就没有价值，所以婚姻立刻出问题。他本来是娶你的时候希望你对他像他母亲对他一样的话，那更危险。所以价值，那这两个人就想，他说就问他说，那你这个，他说你说的价值就是跟现在没关系的话，那个女的就想到一点，她说有一次我不要在一个什么场合，她说我看到一个非常需要安慰的人，她说我那一天就把我的整个那一天牺牲去帮助这一个人，她说这个叫价值。因为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有学位也可以做，对不对？也不需要有 title 也可以做，这个叫价值。他说，他就跟那个太太讲说，你可不可以觉得因为你对这个人做出这件事情，这个价值反映出你有价值，反映出第一你反映出那个人有价值，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会去帮他？第二反映出你自己有价值。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上班也好，在家做饭也好，在教会服侍也好，我们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得价值呢，还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给了价值，那个价值是跟我们的服侍好坏没有关系， 跟我们有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当我们发现那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轻松，会不会？你的服侍会变得轻松，别人一句话你就不会太在乎。这叫教导，教导是要把耶稣基督看重我们的美善传递给别人。当有个叫有个宣道士跑到 Ecuador 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威城大学的高材生 Jim Elliot， 而且他体育健将，而且他是学生会会长。他决定去 Ecuador 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找不到事情，是因为他晓得他有价值。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家就跟他讲说，你有这么好的前途，你怎么会跑到 Ecuador 那个山里去跟那个莫名其妙的人传福音？美国这么多人，你在美国传传就好了。因为他看见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他觉得假如耶稣今天在这里的话，耶稣会怎么做打动他。那最妙的是他太太也是 Elizabeth Elliot， 也是一表人才，两个人感情好得不了，可是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们现在不能结婚，因为你嫁给我的话你会吃很多苦头，我们要去那。可他 Elizabeth 跟 Elliot 说，我嫁你不是因为你是体育健将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嫁你因为上帝把我们配在一起要成就他的工作。好，他们要一起去，结果他先生就死了，对吧？这故事大家都晓得。然后他太太说一句话，他说 Jim Elliot 常常说 It is no fool to keep which is cannot be lost, to give which not cannot be hold。 他说就中文说，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笨蛋，我给掉的是那些根本不能保存的东西，就世界上暂时的东西根本不能保存，但是我得到的就是永远不能夺去，就是上帝给我的尊严，我把这个尊严给别人，那个尊严是不能夺去。这是传福音的目的，绝对不是笨蛋，因为这是教导的基础。好，我先快一点，下面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四个教导的内容。第一个是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四五件事情，一个是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他在这几件事情，他不是说做榜样，是说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他说榜样是一个内在生命的表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要在爱心跟信心上常常有长进，常常，然后你的言语跟行为是因为里面有信心有爱心然后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这个教导常常注重在只是言语上教一教，但是教导的言语的教导应该是信心跟爱心的表明。当有什么叫信心爱心，讲白一点就是要有关系嘛。你说我有信心爱心，可是我跟这个我跟被教的人完全没有关系，这个信心爱心从哪来呢？爱心就是要在关系上展示嘛。所以在一个教导的场合，这个教的人跟被教的人一定要有关系，那没有关系怎么教呢？没有关系，我等一下面会讲没有关系的教。 在没有关系的时候，所有的言语就变成批评啊，劝勉就变成批评，因为没有关系，劝勉听到就是批评，就是你觉得我做的不好。有关系呢，就听起来就不会变成批评，而且不但不会批评，讲的人会为对方着想，讲最合适的话，让对方能够听得到。我们常常很紧张很急的时候口不择言。我的大儿子有个同学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一家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以前我们在美国教会跟他们很熟，这儿子做得很出色，现在是在底特律某一个零件公司的这个 manager， 做得很好，只有三十几岁。这小孩常常跟我的老大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去说，我说你很聪明做得很好，他说 No I don't think so，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爸小的时候常常跟我讲 You're so stupid， 因为成年人教导孩子的时候，小孩做的当然不会成年人好嘛。爸爸心一急怎么样，就口不择言了。爸爸有没有说他好？有，但是那几句，当他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时候，那爸爸几句话他记一辈子。女孩子一样，你常常很多女孩子就说 I'm so ugly， 很多女孩子都 ugly， 因为她跟那个电视明星一比，她就 ugly。而且不但如此，从小长大一定很多人说他丑小鸭，可是也有很多时候人说他好他不会记得。这种创伤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一个好的教会关系里，在一个好的婚姻关系里可以得到医治。若是没有医治的话，你装也装不来，你装不来的，你等到那个伤痛一来就嘣，口不择言就出来。求主让我们得到医治，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得到医治，在我们同工关系，我常常说我们同工在一起，我们是彼此医治。什么时候最好给对方医治？就是对方做的不好的时候。哎呀，不是拿起规条来，我们上次开同工会决定一二三你都没做到，而是在他做的不好的时候能够了解为什么，而不是做那批评，批评一点用没有。我想我们教会这个风气很现在慢慢变好，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有耐心，一点一点的很委婉的话彼此帮助，而且我就看我就觉得很感动。好，第二个，做他说十五节，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是要长进的。我们常常有个错误观念，因为老师已经学会了嘛，这是错误观念的。主耶稣常常说，他说做老师的要小心啊，这是在马太福音，你们自己现在没有时间翻。他说你晓得吗，千万不要叫人称为你老师，因为他说这些真正的老师就是天上的父，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在有拉比原来的老师的意思是完全是圣洁，是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像天上老师这样。这样不代表我们今天在人间不需要老师，人间的老师是不完全是一个长进的老师。所以我用这个标题说学生的老师，假如你自己没有学的话，你不能也没有办法教，就跟家长一样。我常常看到包括我从小教我的儿女弹钢琴就很辛苦，教他们弹钢琴，他说爸爸你会不会弹？不会。那你教我弹干什么？一句话没有。我说就是因为我不会才教你弹，这个我说歪理还有八条。我现在我女儿她现在自己学，他们都是自己学。你只有在长进的时候你才可以教，因为教不是知识传授而已，教不但是传授知识，是传授 how to learn， 如何学习成长。最好的老师是教人怎么样学习成长。不是有一个小故事说吗，他说我到一个落后国家，我可以带一大堆鱼去让他可以有鱼吃，但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教他怎么钓鱼嘛，对不对？我们都懂这个道理。所以今天也是，假如我今天 每次来讲道，讲的都是五年前、十年前、八年前的道，这个道没得讲，必须是每一次都是这个礼拜的道。上帝把这道这个礼拜放到我心里，以弗所书也好，什么书也好，讲过好多好多遍，但是每一次讲的时候，上帝把新鲜的灵粮放在我心里。我们也必须是这样子。我以前在台大上学的时候啊，进台大很不容易啊，可是一进去发现出去离开学校都蛮容易。为什么？那个很多教授啊，原来我这些教授现在都不在了，他们那个讲义啊，说那个讲义十年前这讲义他还拿来教，我们常常笑说那个讲义已经发黄了。那我后来我在大学做老师做三年，我也常常晓得一不小心就会拿那个发黄的讲义去教人家，尤其教微积分的时候，哎，这个东西闭眼睛都能教，很危险。你闭眼睛能教的东西你千万不要教，每次教的时候都战战兢兢，那就对了。不做学生怎么做老师呢？没有成长的教导就是 peddling， 就是促销。什么叫促销？我今天卖房地产，我今天卖药品，我今天卖什么，我就急着人家买，可是我自己买我自己不要买，这叫促销。我们圣经也是这样，圣经像教舍己、教信主这个东西我不要做，但你为什么教人家呢？有所有我自己不要做的东西都不要教。我们教我们儿女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儿女很反感，说我们是 hypocrites。 有的时候当然他是情绪来了，他可以教你任何东西，但有的时候也有一点道理，是不是？然后老师，这是谁是你的老师？假如你今天是学生的话，你必须有一个 mentor。 谁是你的 mentor？ 我自己，我每个月有一个牧长祷告会，就底特律几个牧师一个月祷告一次。我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很期盼的去，因为我去的时候，边老师、吴正群牧师，甚至郝牧师，他们经验都比我多，我就可以跟他们请教。他不一定能回答我的问题，但他是我的 mentor。我跟华神合作，梁杰琼院长，我们常常写 email， 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请教。谁是你的 mentor？ 我很高兴看到现在教会里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会主动的找年长的把问题跟他分享，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不是同事，到基业上班是同事，在教会里是弟兄姐妹，需要有 mentor，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我有时候也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请教，我们每个月长老开会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难处讲出来，大家想办法。所以我们不但是 mentor each other， 我们也是彼此是同学。你在教会里是不是能够找到同学？千万不要有阶级观念，同学不分年纪大小，我们同样在学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同学。所以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我念一下啊，这是我跳一下跳提摩太后书。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说你要逃避很多事情，要逃避的是你自己要做的，但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靠自己一个人不够的。我再说，保罗说逃避私欲、逃避情欲、逃避引诱，别人没办法帮你，你就得自己去做，临场的时候就要逃。 可是平常空的时候，有空的时候，闲得无聊的时候，脑子里空的时候，你自己跟自己交很难的，你需要跟人一起，所以要找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信德仁爱和平。在家庭小组里，我也看见很多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祷告，但是我鼓励各位，可不可以往前再走一步，你有一个祷告的伴侣，这个祷告伴侣固定的不固定的可以跟他沟通，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像刚信主的，现在看来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找到一个伴侣，是可以你信任他，可以常常在电话里祷告也可以，然后分享。我最近听到一些好的见证，听到青少年中间有一些好的见证，跟你们讲。这个是间接听到，有一些青少年几位，他们就是愿意跟别的青少年一起分享他们信仰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难处或者心得，可是他们每次分享的时候，不一定别的人都同意他们，有时甚至会别人给他一个抠修的都可能，但是只要有两三个人是同样的心智，他们可以在一起彼此分享。我还听到一个青少年说，他说上帝常常跟他说话，跟他的父母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听到非常感动。那他不只是一个很神秘的经验，他然后他说在我选择我将来的道路上，父母跟父母要请你放心。哎呀，他活得很有方向，他不会因为别人都做什么他就开始回家烦躁不安，不会。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在医院里，他跟我讲，他说牧师请放心，上帝与我同在。哎呀，我听着小小年纪，他不是随便讲讲，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来靠住，这是福气啊。第三啊，这是刚刚念那段，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得仁爱和平。所以我也鼓励同工中间，除了同事在一起做事以外，平常跟一个同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属灵的一些经验。第三个原则，13节到15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再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的原则，教导是一个恩赐的原则，有的人的恩赐多，有的恩赐少，绝对不要勉强，绝对不要跟人比。恩赐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跟人家比。马太福音25章讲到那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起码不管怎么解经，你起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不要跟人家比。上帝给那个5000两银子，他期盼回报大，2000两银子期报少一点，1000两银子期盼回报最少，千万不要跟人家比。别人是他有恩赐是他的事情，恩赐只有两元，一个是要专献身，为了自己的恩赐要有操练的。第二是专一，常常操练。还有这恩赐的目的，不是用恩赐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先有价值嘛，先有美善嘛，先操练美善嘛。恩赐是有了美善，用恩赐来服务别人。对我们来讲，这个说实话，这个陷阱还小一点。对一些有名的传道人，这个陷阱大得不得了，非常非常严重。我们要常常替这些传道人祷告，因为他们的陷阱是非常大，因为他们的恩赐很大。最后16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人。那个救不是得救的救， 就是不让自己陷入一些圈套里。有的时候我们教的跟我们的生活中间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常常会把它掩饰过去。所以什么叫英文字叫 integrity 意思就是那个英文字 integer 那个字转过来 integer 意思就是数字的意思，数字就是很简单，怎么看都一样，不是有分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 1.2534， 所以 integrity 意思就是里外一致，这个叫翻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保罗在最后要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言教的和自己生活都有一点差距的。连保罗都承认，他说凡事都不要亏欠人，但什么事情要觉得亏欠呢？在爱人的事情上要总以为亏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里外一致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里外不合的地方，我们会很快的接受，求上帝用他的恩典来补足。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用别的借口来把它掩饰。在我成长过程，信主成长过程里，张明哲教授给我许多许多的影响。我这个已经跟各位分享过，还有一些可以继续分享。那个时候他比我们大30多岁，我们那时候17、18岁，他已经是50多岁，他跟我们在一起就格格不入嘛。可是我不晓得别人，我是他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们常常跟他讲，他鼓励我们要大胆，要去传福音，要操练自己。我们常常问他，我说张伯伯你做到多少？哦，他说我因为年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做到也有限。那我们说你既然做到有限，怎么老鼓励我们做呢？那他就说，在我这个背景里，时间已经过了，常常后悔就来不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言行不合一的地方，请你原谅啊。那个话留在我耳朵里，想到今天，多少老师可以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一些小缺点，或者是不管什么缺点，让圣灵来帮助，这个叫里外一致。承认自己里外不一致叫里外一致。我很高兴看见许多小组，我参加很多团契小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简单的求上帝帮助，大家一起祷告。我觉得上帝已经在我们中间动工，我跟不同的团契我都可以体会到，神让我们体会到我们需要彼此一起激发爱心往前走。但是那个努力那个决定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等别人。我们要，我把今天讲的这4点重复一遍，然后有个见证就是：第一，求神转变我们的价值观念，碰到困难的时候求神把过去那个错误的声音在我们心里征战的时候选择圣经的声音；第二，让我们的教导是从信心爱心到言语行为；第三，让我们成为学生，让我们在教会里有人可以指导我们。假如你，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在彼此中，但是若是你是少数，没有人能够指导你，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有周围很多人可以帮你忙，找到属灵的伙伴，能不能找到人跟你一起祷告？礼拜三的祷告会只是一个场合，假如你 take advantage， 讲好两个人起来。礼拜三祷告会我们分组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分组一起祷告，多好呢！抓住这些机会操练你的恩赐，了解里外不一是一个问题，要承认有的时候里外不一。最后里外不一怎么办，这个见证就结束。波兰有一个首相 就是 Prime Minister， 他是一个钢琴家，这个人叫的这个波兰文不知道怎么念啊 ，Peter Woski， 他的他以前还没有做首相以前，就是开音乐会嘛，他就去弹钢琴。小孩，很多人小孩学钢琴就很想去听音乐会，而且坐在前排，所以有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讲说，这个我们就很早去，买了票以后我们就很早去，很早去的话起码他说不管我们坐哪里，我可以起码看看他的钢琴啊，就是那个切，他就很早就去，妈妈带他，大家都没有人，他们俩坐看了个半天也没用，他就希望那个这个钢琴家出来会，他先练一练嘛，哎，他就等这个机会，是那个小孩啊，就看到一个钢琴好漂亮啊，这小孩就跑上去就坐着没事嘛，就弹那个，哎，果然这个 Podolsky 就出来了，就看着小孩在弹琴，当然他也是先想练一练，试一试 rehearse 一下，那妈妈就很不好意思，就说哎，小孩你赶快下来，你不要，他说不要下来，他说你继续弹，他就坐在小孩旁边，他跟他一起弹，他把他弹的不好的地方都把他弹好，这是教导的原则。我们不管再教都有缺点，但是耶稣基督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只要愿意让他坐我们旁边，愿意谦卑下来说我需要 mentor， 我需要人带到，他会把这些人带到你身边，跟你一起弹出一个更美的音乐。靠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撒旦最大的谎言，因为撒旦的谎言说单打独斗表示你有价值，整个圣经原则颠倒，我们不是靠服事来得价值，我们是已经有价值再来服事，我们不是要做 director 做 VP 证明我有价值，我是已经有价值，我可以做 VP， 我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是要得到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来享受生命，我们是先得到生命来享受神给的东西，整个持续反观教导一样，千万了解你需要上帝坐在旁边跟你一起谈，上帝可以找不同的人坐在旁边帮你谈，每个人都需要，保罗就是需要，所以他也需要提摩太，在使徒行传里你看到保罗每次出去有多少，他要带多少人出去，每次起码两个人，以后越带越多，然后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回去看望他们，他不只是为他们，他也是为自己，为他没有单打独斗这回事情，很高兴看见我们教会越来越往成熟的方向走，在长执会在同工中间花很多时间，我们彼此了解。我晓得有个团契就跟我讲，我们现在开同工会事情尽量不要谈，这是有个团契跟我讲，我花很多时间分享彼此带到，啊，我听了好感动，大家一起往那个方向走，求神祝福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即使是你这么看重教导，所以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教，因为我们也需要别人教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学生，所以我们彼此互相学习的时候，恩赐运用的时候，互相配搭的时候，让主的荣光显明，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真理有方向有爱在信心爱心清洁言语行为上显明出主你自己的见证，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阿们。